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哈明星，我又回来了。
过年好啊，咱们今年要继续。
您说的是春节吧？
春节也算年呢。
啊，过年好，过年好。
哎，咱们这个春节在现在的文化里面是不是也算是混淆视听啊？你有一个年，我也有一个年。
对。
不过咱们春节这个年其实要比西方的年要历史更悠久一点。
对。
但是过惯了你就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，和咱们讲的这个圣经与古兰经之比较，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
我们老家就给他加一个老子，过老年。
过老年。回老家过老年。哎，这个问题从前是不存在的，因为古兰经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比圣经要年轻，是吧？
应该是，
因为本来没有的嘛。古兰经出来的时候，新旧约早就成了好久好久了，
对啊、
是不是？好几百年。
不过嘛，他也是听过的。
对。但是你今天问一个街上问一个博士，你问他说，圣经与古兰经哪一个历史比较悠久啊？他不见得答得出来嘞。
哦，你只要读过古兰经的，你都知道肯定是圣经悠久嘛。提到很多关于犹太人他的经典，还有基督徒。他们的经典，那显然都在之前嘛。
但是没读过的人呢，
没读过的人就不一定真的不一定能答得出来。
对，因此古兰经出来的时候，他只有一个办法，他就是，说圣经是错的，是吧？
对，
我们讲过好多。
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说明圣经是错的。
那为什么错呢？是因为犹太人太坏了啊，基督徒呢都是该受咒诅的。
基督徒的行为也不怎么样。
对，所以神就另外启示了一个古兰经给穆罕默德。
对，一个更正版的。
一个更正版，但是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更正版和原版呢应该是一段一段对照起来，是吧？
对。
你怎么写呢？我大概也怎么写。你写的和我的哪一些情节不一样啊，人名不一样啊，经过不一样啊，那这个叫做更正版嘛。
但是在穆斯林世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，这个圣经是列为禁书的。
那当然了，你就是不能看的，你看了就知道，看了一笔就麻烦。
那应该把错误版列出来给大家对着看。
这个难度太高了。
又回到那句话，就是统治阶级怕这个人民，他这个人民大众呢没有
是
能力啊。
这个在中国来讲应该是很清楚的嘛。你看最近这个白剑不是才给我提了个新闻，孔老夫子什么一个像被推到天安门上面，是吧？
前一阵子有说，不过后来是没通过嘛，我听说。
没通过啊？那孔老夫子身高九尺，毛主席才六尺的像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人家从前山东老吃馒头，个就是大，对吧？但你就看见了这个孔老夫子，你再去破孔家店啊，破四旧啊，打倒孔家店，你打了半天，你还是不容易打的。
对，它根深蒂固。
对，你除非你把这个四书都给禁掉，我们也曾经禁过嘛，是不是？老百姓要是不懂得，那就算了。
现在大陆好像兴起一种那个反古的热潮。
对嘛？
什么《弟子规》啦，这个就是如何教育这个儿童嘛，礼仪廉孝这些啊，好多东西丢了，说这个我们得挖掘一下。
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书啊，就像秦始皇都给烧了啊，懂的人都给坑了，那或许你可以保持一段时间的这个太平，因为你的说法就成了唯一的说法嘛，古兰经的历史就成了唯一的正史了嘛。
如果他真的把圣经给根除了，那真是有可能。
对，因为你没办法拿出来对比的，你拿出来一对比，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，这一目了然的事情。所以一方面他要禁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当古兰经在写成的时候，他就不是照着圣经的文体，照着圣经的顺序来写了。
不过照着你刚才那个思路想， 当年那个阿拉伯帝国如果一举征服全世界的话，
嗯，
还真的是有可能达到这个结果，就是他把所有的圣经全部照了，打到哪里他就征服哪个地方，然后就让那里的人全部都皈依伊斯兰嘛，对吧？
是啊，他没有做成这个事儿，可是后来想要做这个事儿的政权可多了，从希特勒到马克思，从罗马教到毛主席，从来没有人成功过，因为神要在这个世界上保守他的话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不过神能够把话保守下来呢，与他作对最有效的办法其实不是把他烧了，而是造一套假的东西出来，这是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证明的。在2004到2008年之间，根据上个月底这个 Times 的报道，四年里面英国的穆斯林从500,000涨到240,000，它比其他所有的社会族群成长的速度超过10倍、啊、同样四年里面基督徒的人数掉了200,000，你看看
伊斯兰还有相当大的魅力啊！
现在自从911之后，这个变成非常时髦的事情。
哦，那
这个西方人喜欢表现他的包容精神。
这个911很邪恶呀、
啊！哎呀，人家不是这么看的，你越是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对你越有兴趣，越是能够对传统反叛，越是能够新人类啊没有办法被定位，是吧？
嗯嗯
嗯，所以你要表示世界大同，人类一家呢，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伊斯兰。
嗯，就是很有意思。
那我们现在讲的《古兰经》其实是哈明星弟兄帮我们整理过的。你要是自己去读《古兰经》的话，它根本没这个顺序的。这里跳一段易布拉欣，那里又跳了一段阿丹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什么。
对，
跟圣经完全不一样，
连起来不太容易，
因此你也没办法这样对照。我觉得这也是他必须把圣经禁掉的一个原因。
对着读起来非常的枯燥，全都是那种说教呀。
嗯，但是我再说，韩明星，这个任务得交给你了。
嗯。
你非得把这个古兰经呢、所有的译名啊，照着圣经的翻译呢，咱们在网上出版一次，
再翻一个。
对，那因为你不这样做呢，凡是伊斯兰的信徒他读不懂圣经，他不知道两者的关系怎么样，凡是基督徒呢他又读不懂古兰经，因为他看不下去，他根本无从对照，所有的名字都翻译的不一样。
嗯，
对吧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，但是咱们就是每年要提醒咱们哈弟兄哈，我们在网上一点一点把它出版，好不好？
好，那一个月出版一张，好不好？
行行行，我们到底放在哪里？以后再和大家通知啊。那今天我们讲什么？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伊布拉信杀了几只死鸡，后来这个死鸡又飞回来，伊布拉信又效法戴以礼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不是效法古人，他是效法后人，效法他的不知道多少辈的孙子。嗯，那么还有什么事儿呢？
他那之后呢，火没有烧死吗？
嗯，
那他就，我们后来不是就谈到他就被放逐了吗？
哦，对对对，
他啊，发配到这个哈兰这个地方。圣经上确实也提到了亚伯拉罕到了哈兰，对吧？
没错。
巴比伦王呢，这个拿这个伊布拉辛没有办法了，最后就想了个办法，就是说，既然烧都烧不死，我打也打不死，
要把他赶出去算了，是吧？
到这个哈兰去了。
照着古兰经来讲呢，和圣经很不一样。圣经的亚伯拉罕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子，是吧？
对，
啥都没有的。古兰经的伊布拉辛可是老早就和巴比伦王对上了，就像当年摩西在埃及和法老对上一样了。
就像这个。有一个小故事写的题目，它叫烈火金身啊，它是金身不坏，
就是像他们佛家修成这个金刚不坏之身，那个金身是吧？
那到了哈兰这个地方呢，他说这个地方的人呢，他拜日月，他说，
哦，拜日月，好，
对，日月星辰，
嗯，
那这个伊布拉辛呢，就是说这个你们不可以拜这个日月星辰啊，你看这个东西如此美妙的运行啊，
嗯，
这后面是有一个。支配他的主，所以不应该拜他，应该这个拜真主。
哎，他也是跟这个圣经的亚伯拉罕很不一样。亚伯拉罕不管到了哪儿很安分，他不跟人家讲话的。
哎，他是一个宣道士啊。
哦，伊布拉辛从开头就是宣道士，他到哪儿他看不惯他就会说。
是个使命的，他到那里去呢，他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这个，传他的道了。
嗯。但是他传这个道就归向真主，我们上次已经说了，他这个并没有一个真的道，他就是你们要信这个神，对不对？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所谓的救恩，
基本上来说是相当的空洞， 像蒙哥上次谈到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神呢、啊、他是要把自己启示给这个人、嗯、对吧，
对，
显现给人，就通过做各样的事情，那这个
让我们认识他，
哎，让人认识他，通过他所做的事情来认识他。
你不认识他你怎么找他呢，对不对？你说归向他，怎么叫做归向他呢？
古兰经里面就是借着这个先知的口啊，就大声的喊，
哦，
哎，用一种相当亢奋的声调，感觉就是不停的还说你们错了，你们这些拜偶像的，你们要沉沦，你们应该这个抛弃偶像，你们应该那个拜独一的真主，哎，就不停的这样喊。
但现在在这个清真寺里面，他们讲到他们也有这样的风格吗？
这个风格现在也保持得很好啊，念古兰经嘛，那古兰经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句子，有气势，哎，就叫你心灵里面有震撼。其实你要想想就很空洞，
有点像文革的时候这个高音喇叭，
他就是喊口号。
嗯嗯嗯。
他也讲说，通过他自己的一些好行为，然后这哈兰的人呢就归向这个真主了。
哦，他这么有本事，那个哈兰的人就听了他的话，
就听他的话。
嗯，你没有说为什么听他的话，也没有说听他的话这个经过是怎么样。
就像这个传道嘛，他说你看这个东西用心的这么好。他你看他又不是一直停在那里，你看他动来动去，他你看后面肯定有一个力量在驱使他嘛，对吧？
嗯嗯嗯。
那你说他为什么会动呢？他就是说，哎，你看他们打不上来，然后就信了他。
哦，那这个是故事呢，还是这是古兰经里面的？
这是古兰经里面的故事啊。
哦，这是古兰经里面的故事。那古兰经对于当时他讲这个话，那些哈兰的人对他这个话有没有什么反应？除了说他们信了之外，有没有什么反应？有没有什么存疑？有没有什么辩论呢？
没有，
都没有。那这有点可惜了，是吧？因为是圣经，这也是圣经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圣经总是会讲到啊，如果有一个人他本来不信，后来他信，本来他是个罪人，后来他悔改啊。当然这些字儿好像在古兰经里面都不太出现了，咱们改天再问哈明星。那个经过一定会写得相当的详细啊，比如说约拿啊进了尼尼微城，哎，那个城很大，三天的路程，他走了一天半啊，他也是宣告，是不是？再过40天，尼尼微城必要倾覆了，哎，然后圣经就花了很详细的篇幅啊，把尼尼微人当时是怎么归向神的，他们从做王的啊到老百姓。怎么样宣布禁食，放弃手中的恶行，哎，缓缓而行啊，在神面前自卑啊，或者神转意也不降这灾也说不定。那一章里面一定把人怎么回到神面前呢、啊？给你讲的清清楚楚，他从来不会说这个人得救了，然后从不信到信，中间没有故事，没有细节的，没有过程的，就从来不这么做，因为圣经就是给我们做榜样的。
不管圣经还是古兰经，它都有它的细节描述的地方，只不过是这个取舍不一样，背后有一个很大的计划，
嗯，
有神的计划，那照着他那个计划，他要把他的这个心意一点一点的启示出来，那就该详细的地方呢他就会详细，该这个省略的地方他就省略，一笔带过。
嗯 嗯, 嗯，
那这个古兰经呢，它是照着人的意思，
嗯，
所以它没有一个特别的长的很远的计划，
嗯，
这有很多东西都是分立的，照着他的这些局部的意思呢，他会有一些细节的描述，
嗯，
但是你很难把整个连起来，你就算是连起来的话，那个意思也是相当的简单化，就是说，
嗯，
就是一言以蔽之，就是说你们要不要拜偶像，你们
要信神，要信伊布拉辛，要信穆罕默德，就是
那神就是派了很多的先知不停的就来召唤你，对吧？
哦，那听见就要信就是了。这个本身并没有进一步对神的认识，与神同行。
对，
是
是，你没有把一个活生生的神，一个丰满的神的这个个性心意描绘出来，
也没有讲到说我们为什么原来不信，不是因为傻，不是因为笨，不是因为看见太阳想它为什么不掉下来，而是因为我们有罪。
他就是人都堕落在这个不信当中。
因为照着圣经，我们是先把罪的问题解决了，这个解决是耶稣基督替我们解决，是从神为我们想了办法解决，以致我们能够信，
对，
而不是反过来我现在想通了所以我信了，那可麻烦。
是，
嗯，那您继续讲这个话给我岔开
了。继续讲这个故事好了。那就这个哈兰的人信了，他就接着这个故事呢，就咱就讲亚伯拉罕的故事。
嗯，
那他就又过了许多年的这个亚伯拉罕，应该讲伊布拉辛对吧？
嗯嗯，
这个伊布拉辛呢，就带着他的这个很漂亮的妻子萨拉。
这萨拉比他小多少呢？他怎么形容他漂亮？
他就说美丽的妻子，他很
美丽的妻子哈。
至于怎么样，就没有再讲了。
那时候伊布拉辛几岁呢？
没讲，没说他几岁。
过了多少年也没说。
也没有讲，过了许多年，这个都是啊，他的粗的地方。那圣经把这个年龄讲得很清楚，对吧？
呀，有重要的地方，
特别的意思在里面嘛，对吧？这个他认为不重要嘛，所以他就过了许多年。就带着他美丽的妻子呢，就萨拉，名字一样。
嗯，终于有个一样的。
辗转呢，就来到了埃及，到埃及去了。
哦，他直接到了埃及，他越过了迦南地就是了。
也，他认为其实哈兰那地方就是他没讲迦南，就在巴勒斯坦地，对吧？
哦，所以他并没有这个讲究，就是约旦河以西，
哎，没有那么详细的讲，
那一块叫做神的应许之地，
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方也没有应许之地这一说。
哦，
这是他认为这东西不重要啊。
嗯嗯，那这些东西是另外很值得整理整理的，因为我们先讲人物，然后我们可以回头再讲讲呢《古兰经》对罪的看法定义是什么。
对，
那当然讲到旧约里面重要的观念，像这个应许之地是绝对100%的旧约的重心呐、
啊。对啊，对《古兰经》来讲它就不重要了。
哦，我知道为什么。
嗯。
因为你没有办法重写一些世界的历史，比较靠近的历史，因为怎么样来讲，以色列灭国那块地曾经是神给以色列人的，
嗯
啊，这个东西呢，你很难讲了，你可以说这个西施是韩国人，孔子是韩国人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很难讲说河南从前是韩国的一个省份，这个就麻烦了。
哎，东北那什么白朝山是他们韩国。
东北那还可以，对不对？就这个应许地这个东西，你要是能够把它再讲成以实玛利的，这个就太麻烦了，所以干脆省略了。
他这个故事里面特别讲清楚了，以实玛利怎么到了现在的麦加。
这以实玛利这小子什么时候生的呢？
哎，咱就下面就往下再讲，而且为什么会出来个以实玛利啊？
嗯，
那他到了埃及以后呢，他们这个埃及的这个国王当时这个以他的昏庸无道是著称，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好色之徒，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带着他美丽的妻子一踏上这个埃及这个土地呢，他这个国王的这些这个亲信们呢，爪牙们呢，就开始注意到了，说发现这个萨拉很美貌，
心态，
然后呢就向这个国王献媚的机会就来了。所以他就跟国王讲，国王一听当然好啦。
这些细节是写在古兰经里面的吗？
没有这么细，大概意思你得串起来讲嘛，对吧？哎，需要讲故事，阿红是要给你讲清楚一点。然后特别讲到伊布拉辛的这个心态很有意思。
嗯，
他说这个伊布拉辛呢，也是早都知道这个国王呢是好色，
嗯，
而且有人打他们的主意呢，他也注意到了，所以呢，他就向真主祈求保佑。
嗯。
而且呢，他已经跟他的妻子商量好了应急的对策，这都想好了。
是什么呢？
但是没有全部告诉他的妻子哈，就是他心里面有数了。然后呢，等到这个国王派人来这个提亲啊，他就讲啊，
嗯嗯，
哎，就问他说那个跟伊奇的那个女人是谁呀？
嗯，
那个伊布拉辛呢就说，哎，她是我妹妹。哎，这个圣经一样是吧？那下面还问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那她是不是出嫁了呢？嘿嘿，回答说还没有，他就回去了，然后很快就把这个迎亲的队伍就派来了，派了人把萨拉接到宫里面去了。
嗯，
那接到宫里面以后呢，这个国王一见这个萨拉呢，就高兴坏了，
看见西施了，
被这个选择良辰吉日要成亲，然后呢他就先把他养着在宫里，每天吃好喝。可是呢这个萨拉呢，尽管她跟她丈夫商量了，但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个计划的细节，所以她心里面是很忐忑。
嗯，
但是她就想着她丈夫好像是一点都不着急，她呢，所以也就平静下来了。但是对这个国王送给她的这些好吃好喝呢，她全部
都没喝，
哎，都不吃不喝，
就跟戴玉丽一样。
所有的美丽的衣服呢，他也
也不穿。
过了一阵子呢，到了他们这个选的这个良辰吉日到了呢，国王就去看嘛，对吧？
嗯。
当他来到这个扎拉的这个房子里面，他就吓坏了。
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对，这个描写很有意思。他看到不是一个美丽的这个女子，
他看到是一个丑恶的，
哎，非常丑恶的，这个非常恐怖的，
嗯，
完全变了另外一个人，不得就吓坏了，而且他眼前一片漆黑，踉踉跄跄的就跑出来了，
嗯，
回到这个宫里面，一头倒到床上，就嘴里面还喊着说：“来人啊，来人啊，魔鬼在追我，快去他魔鬼。”
嗯嗯嗯。
都然后就轰过去了。
沙拉还有这个特异功能啊。
然后轰过去了，这些人都吓坏了，找了御医来检查，这查不出什么病来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，这国王才醒过来。醒过来一句话呢，他就说什么，他说沙拉不是处女，我受了这小女人的骗了。
嗯，
然后紧接着又说，他说我真后悔，我差点霸占了良民的妻子，我差点做了一个霸占良民妻子的坏人。
他怎么知道的呢？
哎，这就是他刚才发生的这些事情，他醒来以后他就知道了，
他得了一个结论。
之前不是讲了吗，这个易布拉欣呢是求了真主啊要保佑他。
哦，嗯，
大概的意思要说明真主在这当中在保佑他。
嗯嗯。
然后呢就下令把这个萨拉呢就放出宫，并且他送给他一个侍女，那个侍女就是
后来下甲是吧？
下甲，但这个上面叫做哈吉尔名字。
哈吉尔，
哈吉尔翻的不一样，英文应该是同一个字。
嗯，那这个萨拉那个时候是叫萨拉还是叫萨莱呢？
他叫这上面已经翻的是萨拉，
就是这个拉手的这个拉。
对对对，他没有讲改名字的问题，完全就是突然出现了他的妻子。
他们这段事情使他得到下甲，这个下甲还是法老赏
给他的。这一段就是讲清楚这个哈吉尔怎么来的，这跟以诗玛丽的诞生是有关系的。
那我们今天恐怕只有时间先讲到这里啊。圣经说的非常简单，到节目的最后呢，还是得照我们的规矩啊，回到圣经里面，把圣经的记载和大家念一念，这样您自己就可以去做一个比较。那圣经记载有关的事情，应该说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开始，讲到挪亚的一个后裔名叫拿赫，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他拉活到70岁，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他拉生亚伯兰，这个亚伯兰就是后来被改名成亚伯拉罕的啊。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。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，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，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，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这是圣经的文体，他总是把家谱、年纪、彼此的关系都交代得非常清楚，绝对不是凭空创造一个人物出来。接下去第12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这些地方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巴比伦王啊，或者亚伯兰有什么特异功能、神机骑士跟着他，没有，他就是很简单凭着信心出去了。 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、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必须停在这里。这是圣经，这不是可兰经，也不是伊斯兰的一些故事与说法。这些事件虽然久远，记载的却清清楚楚。而且听众朋友，你要知道，当我们在异乡，从东边搬到西边，从这里飘到那里，其实在神的面前就好像当年的亚伯兰一样，只要你愿意效法亚伯兰的榜样，跟从亚伯兰的脚踪，你也可以用信心来寻求主，跟从主。他使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也必然有一个要指示你的地方，带领你往那里去，并且叫你得着他当初应许亚伯兰的那世上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的福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